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11月23号，浙江的嘉兴日报通过官方微博宣布解除与该报评论员王瑶峰的劳动关系，原因是王瑶峰之前在微博上发表了反对一党专政、反对中国统一及声援香港战中行动等言论。官媒环球时报发表评论称，王作为党报的评论员这样做是破了底线，从而导致了互联网上大量的反对者将其怒称为砸锅党和体制婊。该评论还特别提到，追究王瑶峰是互联网上的自干武们发起的，这股越来越强大的力量给网上监督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方向。围剿王瑶峰是否是砸锅党和自干武，在官方整肃意识形态大背景下进行的一次较量呢？嘉兴日报的最终处理结果是否标志着中共今后将对所谓的端体制碗、砸体制锅的人采取更严厉的态度呢？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嘉宾有两位，一位呢仍然是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第二位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陈杰恩先生。陈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你们好。
是，此外呢我们的热线仍然开通，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嗯，那么在讨论开始之前呢，首先我们要来看几则王瑶峰的微博。目前呢王瑶峰的微博已经是遭到了全面的删除，这些是网络截图。他说呢，他的有一则微博这样写，他说嘉兴人民呢历来有反抗专制集权的优良传统，当年共党能够在这里诞生，今天嘉兴人民一定也能够让他在这里灭亡。另外呢他还谈到中日如果一战的话呢，他说我一定站在民主的日本而不是专制的中国大陆一边。另外他还谈到说跟党走就是不归路。那么首先呢我们想请人在北京的陈杰恩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啊。环球时报的社评呢说王瑶峰的这些评论呢是破了底线啊，您觉得这个底线是什么？为什么他会破了底线？另外如果说这样的大量的这个反共言论呢，如何能够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得到生存而长期没有被网管给删掉？陈先生。
嗯，好的。王瑶峰呢这些言论呢，应该从环球时报他所捍卫的那个利益来说，确实是如他所言破了底线。那么这个底线是什么呢？底线就是不允许直接去这个攻击共产党，攻击他的政权。那么像刚才他微博上您主持人所说的，他说这个嘉兴人民有反抗的传统，有能力让谁谁谁在这里兴起，也有能力让谁谁在这里灭亡，像这样的一些话呢，很显然是完全突破了共产党这种被批评、接受批评的底线，已经成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直白的去说要求共产党灭亡的这么一个言论。所以呢环球时报从他所捍卫的那个利益的角度来说，他这个话实际上我认为他没有说错，他只是说出了这个真话而已。那么像王瑶峰他为什么原来有一些言论能够在网上去长期生存，而这一次才成为这个舆论的焦点呢？第一呢是因为这个实际上在互联网上信息量实在是太大了，那么对于共产党的批评甚至也包括一些直接的攻击的言论其实也有很多。包括王瑶峰本人，他原来不是一个名人，他所供职的这么一份报纸呢也只是极为基层的一个报纸。那么他在没有被纳入到舆论焦点的这个视野之前呢，这些言论也就是和网上的一个普通网民的一些这个痛骂的批评的言论呢差不多，因此呢就可以生存。但是一旦被成为舆论焦点之后，那么他就这种效应呢放大了，这样的话呢就一定是会导致有关部门关注并进行这个表态啊或者是处理。
我们看到环球时报在这篇评论中呢也写到说，互联网上也有一些人是同情王瑶峰的，他们说呢王瑶峰这个言论呢是不是通过报纸写的，是发表在他的这个个人的微博上面的，所以呢属于言论自由的这个范畴，所以报社不应该将其解职。那陈先生您以前也在中国青年报供职过，所以我想请您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在党报中这个自由言论自由是如何来定位的呢？
说言论自由，说中国有大陆有言论自由，这个话其实还是个笑话。直到此时此刻为止，中国大陆是没有真正的言论自由的。那么中国不仅仅是公民没有言论自由，连这些这个体制内的人就更没有言论自由。像王瑶峰他供职于党报，那么就像这个党所说的那样，他是吃着党的饭要去砸党的锅。 那么这样很显然是不被接受、不被认可，甚至是要遭到这个严厉的处罚的。那么对于大陆现在很多记者来说啊，媒体从业人员来说，是越来越感觉到一种这个压力啊，其中就包括今年以来有关部门明确说，这个作为啊这个记者是不能在别的媒体，包括互联网上去发表这个反对党啊、反对政府的言论的，也不允许这个对于自己平常所采编到的一些信息啊，去擅自的在别的媒体、别的这个传播途径发布，也就是说，只有在自己供职的媒体经过审批的程序才能发布。那么像这样一些规定啊，或者是一些潜规则呢，其实都是在各方面限制中国的言论自由，不允许你去批评。我们实际上刚才讲这个，按照《环球时报》的这个利益观和他的这个屁股指挥脑袋的这么一个标准来说，那么他对王耀峰的批评说他突破底线是没错，他没说错。但实际上我们从一个普通的人类的这种基本常识来说，从一个言论自由来说，那么言论自由就包括批评的自由，只要他不是煽动去颠覆政权，没有违反法律的明确的禁止性规定，那么这种批评本来应该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但实际上在中国大陆，这种言论自由的范畴是被严厉的限制的。
嗯，韩先生，刚刚陈先生谈到说，如果没有煽动这个就是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这个言论是应该被允许的。那我们看到呢，其实很多左派人士呢也认为说，王耀峰这次这些言论呢是涉嫌违法，不应该只是光开除是不够的，相关部门应该说是积极的介入去追究他的责任。有的人甚至提出说要以煽颠罪来治他。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毛左们这个采取的一个阴谋。我觉得这个整个这个事件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这个毛左们发起的一场配合西中共这个政权发起的一场这个反右的一个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始，从习上台之后就已经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头，在全国各个这个领域里，首先从这个网络大 V 开始，然后逐渐的深入。那么最近的徐晓的被捕，这个财经的这个编辑、文化编辑，非常明显的说明这个运动已经在深入，这个整数是全国性的。那么像王耀峰发表的这些言论，我们看到都是只言片语，并没有看他整个的上下文的这个情况，他是怎么样讲这个话的，通过什么方式来讲这个话的，他的上下文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那根据这个来判断。那从这个他的讲话的内容来看，我觉得他实际上是为了共产党好，来帮助共产党，爱护共产党，而不是说是要真的是在挖他的墙角。比如说在战争的一些问题上，很明显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中央有中央的看法，那么党员也可以有党员的看法，对不对？这个如果是说战争中央采取比较宽松的这个政策，那么让一国两制能够真正的这个持续下去，台湾就会继续在国民党的掌控之下，那么就会为台湾树立一个比较好的一种这个典范。那么一国两制在台湾也可以存在下去，这个两岸的统一就可能有望。那么他这个说法我觉得实际上是有一定道理的，不是说就是完全是反党。那么任何一个体制，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体制它都需要一个正反馈和负反馈，要是没有负反馈，只有正反馈的话，这个体系啊一定会崩溃的。那么中国面临的情况也是这样，过去历史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这个负反馈，不允许批评，不允许言论自由，中共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从三反五反到这个大跃进，到这个三年的所谓的人为的这个灾害，到文化大革命，一直到现在一直持续的这个犯这样的错误。它里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除了没有这个负反馈的这种机制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中共长期以来，从建党以来就是以这个左的极左的这个势力为一个主线的。那么这种极左的势力，虽然习近平讲说我们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也不走老路，实际上他走的是一条老路，就是让这个毛左，咱们看反对的，实际上很多毛左叫吴有之乡，他们提出了很多看法，也跟现在习近平所谓的这个政权的这个看法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人都得到保护，他们的言论都得到保护。相反，很多右稍微 偏右的自由主义这些知识分子发表的言论就是不能容忍。
哎，我林涛，我想接着请教，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发起这个围剿这个王耀峰是这些所谓的自干五发起的、哦、那我们也知道是说，所以第一个是说，所以这些自干五是正在准是要上位了，因为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那另外是说，当一我们发现在中国有一个现象，当一个东西走到极端的时候，反而是官方会来打压它。例如说，当时对这个所谓这个抗日反日的一个言论，哦，一开始是被煽动，是被允许的，但是突然之间，所有的这些抗日反论的言论在网上也都被删除了。自干五是不是自己也要有觉悟，也可能会落入这样下场？
有可能的。就过去前面一段时间，木有之乡这个毛左他们被封，也是被审查，相当一段时间。那么我们在海外的很多人都呼吁，他们也应该有言论自由。但是他们现在相反反过来呢，来这些打压这些自由言论这些公知，我觉得这个是不正常的。我们都应该为了这个，大家观点不一样，意识形态不一样，但是为了一个言论自由呢，我们都应该一起来奋斗，打破这个左右的这个界限。中共凡是就是说他这个机制，就是说他在要在意识形态方面要全面要掌控，全面领导，全面掌控。那么如果是不容许任何一点所谓的批评的声音，一说一有批评的声音就是抹黑，不是抹黑这个党，而且是抹黑这个国家，抹黑人民，这个就是故意粉消的混淆这些概念，造成一些混乱。那么他在这个在我们知道过去经常使用的一个胡德平，我们知道啊，讲一个例子，就是胡德平过去对习近平是批评的很厉害的，就是公开的批评习近平走老路，而不是沿着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路线往下走。那么后来我听说呢，这个中共中央办公室中办，所谓的中办就找他谈话，说你再继续公开的批评习近平，我们就要查你的账。你看现在胡德平基本上不敢出声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压制打压，这个还是算好的，查账还算好的。
对，
很多像朴志强啊，像其他的很多这些公知都被关进监狱里边的，都被打压。
那我就想接着请一下陈杰仁先生哦，所以说我们从这个王耀峰的例子来看，是不是接下来一系列的所谓对这个砸锅党的倾诉就要开始了呢？
我觉得王耀峰这个可能还不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个说可能要来这个什么运动的一个矛头。王耀峰的事件更多的还是一个偶发性的事件，因为他自己呢这些言论呢，这个导致了一些这个左派们啊的围剿，那么然后呢一围剿一成为舆论焦点之后呢，就成为这个逼着官方表态，所以官方只能去做一个处理。实实在在讲啊，我是在大陆啊一直在工作，在媒体从业这么多年，那么我非常明白，在大陆啊作为想要行使一点批评权，想要去做一些批评政府的事情是非常险恶的事情。像王耀峰这些言论有很多确实是这个突破了就是安全的底线，我只能这么说。那么像他这么一些言论，如果有关部门真的是要去打压他，拿他做一只这个杀鸡后猴的一只鸡的话呢，恐怕早就不是这么一个结局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他这么一次处理呢，可能是有关部门啊，就是更多的是迫于压力呢，做一个样子而已，还没有真的想动他。但是呢，作为从一个宏观的层面来看，王耀峰的事件，那么实际上也是中国大陆目前来说这个日益缩减的这种言论尺度，日益缩小的言论空间的这么一种这个必然的反应。窥一斑之权报，通过王耀峰这么一些这个言论所得到的一个结果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在大陆啊，想要批评政府，想要批评执政党，确实还是非常不容易，也需要胆量。但是呢，作为一个在大陆生活这么久的人呢，其实我并不赞同其他人去向王耀峰这么学习，因为呢，我觉得我们虽然是批评是天职，但是呢，我们要讲策略。我觉得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要去做无谓的牺牲。那么像有一些批评，换一种方式，换一种口气，同样可以达到揭露真相，达到这个号召民众的目的。为什么一定要用那种这个自杀式的言论去做呢？我觉得方法上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校正的。
陈先生，我们最近看到呢，中国知名的这个左派人士司马南呢，在微博上把矛头直指中国青年报的曹林，说就是把曹林跟王耀峰呢归为一起，就是说就是尽兴的在主流媒体上骂党黑国的这样的一批人啊。那您以前也在中国青年报工作过，您觉得曹林等人会不会是下一个整肃的目标？
我觉得还不太可能。实际上曹林，我跟他也是曾经的同事，我跟他关系也很好，也很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人呢，他做评论工作也好，还是平常发表言论也好，总的来说还是非常理性，也非常谨慎的。甚至有的时候他还要为政府、为党说很多的话。像他这么一种言论的尺度，基本上还是属于这个党和政府能够容忍的一个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有大问题。至于说司马南在那里攻击，我觉得也不必这个过于去较真，过于去认真。因为司马南他可能自己把自己看得太高了，他以为他就是党，他以为他是第二个司马大大，但实际上他连小小都不是，别说他是大大了。但是他自我感觉很良好，他以为他只要是攻击所矛头所到之处，一定会倒下一大批。不过我觉得他可能自我感觉太良好了。其实像他这样的人，在圈子里面也好，甚至在高层也好，并不是真正的去看重的人。因为一个人要不要被高层接纳，不仅仅是看他这个口头上帮助谁说话，还要看他一贯以来的这种整个的历史、整个的人品、整个的其他的一些观点。那么我觉得像综合来看，司马南他并没有达到被党的高层所真正认可和吸纳的那个目的，所以他的攻击也全当是网络上的一种杂音而已，不必过于认真。
陈先生，您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中共的高层呢，要是想重用某人呢，可能要看他的人品，看他的素质。但是我们最近看到呢，就是所谓的自干五，像比如说周小平、华千芳他们这样在万众瞩目中就这样子非常脱颖而出，您是怎么观察这些自干五的他们这样的一个异军突起的呢？
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看吧。对于像周小平、花千芳这样的人呢，我觉得从一个最善良的人的角度来说，完全可以理解这种现象的存在，因为这也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手段。中国自古以来，甚至说人类各个国家各个社会自古以来，都有通过向政府这个讨好示弱的这么一种方式，讨好的方式去获得资源、获得机会。那么作为他们一个普通的人，尤其是像周小平、花千芳这样没有什么学历、没有什么学识，他也没有不可能有太多的机会，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用投机取巧的方式去获得一些机会，这个完全可以，这是一种很正常的人的反应。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像这样的人之所以得势，甚至他在上次出席这个文艺座谈会之后被左中右都这个一致的批评呢，也说明这些人呢实际上不得人心，也说明这些人在哪一个派别里面都被人瞧不起。但问题是，这样的人现在还居然能得到这么高的赏识、这么高的资源、这么重要的资源，实际上对于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这种青少年的教育形成一个极大的恶劣的先例，让很多青少年就以为可以不读书，但是不可以不去恭维政府啊！你书读得不好没关系，只要你恭维政府啊，哪怕你用尽所有的造谣的手段去恭维政府也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实际上对于整个青少年的教育对于这个中国社会的未来一代是一个极其恶劣的一个误导。我想这个才是这个周小平事件、花千芳事件这个深远的一个历史的恶劣作用。
韩先生有补充？
我就是说，这个刚才听陈先生谈，我觉得讲得很有意思，而讲得很好。那么我想在这个花千芳和周小平这个问题上，是不是也应当允许他们有言论自由？很多人觉得他们应该有言论自由，应该允许他们这些人。我觉得不是素质的问题，我觉得也不应该允许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些人他不是说因为素质和理解，而是在故意的造谣。如果是允许造谣秩序作为一个言论自由来允许他们进行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做法。不应该允许这种不讲事实、编造事实。来在这个公众舆论里头为自己为官方造势的这种行为，这个跟王耀峰比起来，我觉得王耀峰是真正把人民性放在党性之上的一个英雄人物。那么他冒了这样的风险讲了这些话， 我觉得实际上他的这种行为是一个真正的这个自由资分子的这个行使他的这个职责。当然这个中国政治有很大的这个局限性，政治空间非常非常有限，那么从自己的安全角度呢，应该是要保存实力，不应该这个过于的这个
太过突出。
嗯，对。
韩先生，我们看到这个砸锅呢，其实是在十月底的时候，新华社发了一篇文章，就针对战中说这个杜文泽们说休想吃我们的饭，还砸我们的锅。从那以后，这个砸锅论呢，就在中国啊，还有和香港非常的风行啊。那您觉得，都在同一个锅里面吃饭，其实有必要就是动不动就是这个拆台砸锅吗？
我觉得砸锅实际上反映了中共的这种封建的家长的意识，这是非常非常非常明显的反映这个封建家长的太上皇的这种意识。那么你吃的是人民的饭，为什么一定要把你这个国家，就是说这个党天下家天下，这个是非常的错误的。那么应该是要把党人民性置于党性之上。
对，这个锅是人民的锅，而不是党的锅。
对。
好的，时间关系，关于王耀峰的讨论呢，就告一段落。感谢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先生，还有中国的独立时事评论员陈吉仁先生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我们将带您回顾2014年的美中关系发展，欢迎您准时收看。
是的，而且今天很不巧的，我们的电话线露出了一点技术的问题。但不过呢，如果各位对这个要讨论的话题或要发表您的评论或是问题的话呢，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留言，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留言，还有时事大家谈在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账号上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希望我们的节目再次陪伴您度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别忘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吴欣欣，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杨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